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再一次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燃亮的一生节目在周末同你见面的时间了，欢迎你的收听。新的一年，我们的节目将继续带领各位认识不同国家的宣教士们用自己的生命传扬福音的故事。最近一段节目时间以来，燃亮的一生带你认识的这位宣教士是加拿大人郝一民。是的，如您所想，这个名字，这位宣教士和中国有关。上一集为你讲到，孙雅各牧师建议一民成立专门的机构，用以辅助在远东传福音的工作。一民接受建议，回到自己的家乡洛杉矶，遇到了泰勒博士。欢迎您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之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由吴爽为您播讲。
一个加拿大男孩憧憬着去中国淘金发财，结果却成为了宣教士传讲耶稣，还是许多农夫成为渔夫为主得人。他的灵魂如铁刚硬，使命如磐石立稳，他就是郝一民。
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爱民族，爱同胞，爱地上的每一个人。
钢铁般的灵魂，郝一民传。
泰勒博士说，文书工作是免不了的，你要付10块钱的法人登记费。一民说，可我现在没钱。泰勒说，我和你一样，此时我要去机场，但是我却没钱打出租车，不过我口袋里有几块钱。我也有几块钱，泰勒的助理说。这两个人合起来就把这法人登记费缴付了。而这时一民真的是精疲力尽了，因为由台湾到华盛顿又开了一天的会。泰勒对他说，一民，要不你跟我回家去吧，好好吃顿饭，好好睡一觉，再回加州怎么样。第二天早晨，泰勒博士就驾车送一民到机场。当时一民的口袋里面没有一分钱，但是却带来一个好消息给马贵。我们去台湾，这一次你和孩子们跟我一起去，并且他说，这一次可就不止3个月了。1951年的3月，一民写在了他的日记本上，他说，我们马上就要去台湾了，我知道那边的生活很辛苦。这样看来，没有哪一个冠冕是不需要十字架的，向前进就必须要有征战，如同生孩子要经过痛苦，收获也要有所牺牲。一民知道他将面对着好长时间的辛苦工作，先是要在那边找房子安顿自己的家，经济上的支持也要稳定下来，而且他要再一次让自己的一家人远离家乡。在中国大陆，河南省沈丘地方的人是自己出去向他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也使他们个个变成了得人的渔夫，这不正是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方法吗？一民打算在这里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训练当地的人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1951年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他先去到那里一次，帮助古爱石进行函授学校的课程，并且训练新的人才，也去那里的村子里面布道。然后他又回到洛杉矶，准备带马贵和孩子们一起前去。马贵感到很高兴， 他已经和一鸣分别好几个月了。过去在中国大陆的时候，他一面帮助那些中国的童工，一面照顾着孩子，直到年纪大的孩子都进了学校念书。只要有一鸣在，他就心理上觉得有些依靠。可是在洛杉矶，他一个人和六个孩子居住在一幢只有两间睡房的小屋子里，其中一个孩子刚出世不久，而如今他又能和一鸣在一起了，心里面的喜乐真是无法形容。一鸣回来之后，要经常到外面去讲道、开会和上电台广播，每一次的讲道都是在宣扬他所新成立的一间布道协会要从事的工作，并请人祷告，给予经济上的支持。他也和布道家格里汉博士一起开会吃饭。那几个月来，他不停地奔走、讲道、放映影片、报道在远东要进行的工作。而这个时候，他的同工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一鸣也时常接到来自那里的报告，说是有不少的神迹奇事发生。有一位夏天到那里访问的传道人说，这几个星期我在这里见到的最大的收获超过我在大陆17年的工作。另外有人来信说，我在这里一次的布道的收获远远超过我在暑期退休会的工作。还有一位同工，他参加青年布道，来信说，上个月我们一共送出去近6万本约翰福音小册子，向10万个人传福音，几乎有7000个人希望能够认识主耶稣。那年的夏天，他们也集中精力在山包中工作，第一次召开会议就一共有70个牧师前来参加，一个夏季过后，差不多有10000个人要决志相信耶稣。这些感人的报道就这样接二连三地传来，使得一鸣迫切地想要到那里，但是他必须要在自己的家先成立一个办事机构。不久之后，来自各方面的奉献终于到了，使得他们可以在洛杉矶买下一幢房子，成为他们在当地的会址，使一部分的工作人员可以先留在这边。一鸣的父亲就先担任临时主任。不久，康诺曼，一位过去青年归主的同工，就来接替他，成立了第一个理事会。就此，布道协会正式成立，专门负责预算，以金钱和祷告来支持海外的宣教士们。到了1951年的11月，经过了好几个月的准备之后，一鸣和马贵带着他们的6个孩子踏上了秦拉菲蒂号舱，首站来到辽东，一路上又遇到狂风巨浪，很多人都晕舱，船也被打得东倒西歪，碟子和碗都摔碎在了地上。还没有到达日本之前，船上的粮食和牛奶都已经没有了。到了日本，他们一家人离开这艘船，换坐飞机，在12月12日降落台湾机场。孙雅各牧师夫妇已经祷告了很多年，求上帝差派200个宣教士来帮助这里的福音工作。他们说，可是我们却忘记鼓励我们自己的长老。前来的宣教士都是各差会的人联合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基于一个意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动员当地所有的基督徒一起来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圣经学校仍然继续供应他们函授学校的课程，远东宣道协会和青年归主则供应他们人力。有些名布道家，像孙培里的太太和考曼的太太，他们的丈夫过去都是远东宣道协会的创办人，因此现在也用经济支持他们。有了这么多人力物力的支持，加上宣教士们合一的决心，于是当地每一处地方几乎都有宣教士们的脚踪。最初他们的机构是使用福音广传这个名字，后来又略作改动，以后正式使用的名字叫远东归主。虽然名字时有变更， 机构也有所扩展，可是他们的目标永不改变。以往的教会活动都有都市布道、祷告会和各方教育等等，这些工作都是浸信会、信义会、卫理公会、宣道会、长老会和其他教会在做，一般平信徒没有机会接触宣道工作。另外还有一些捣乱的人，他们也在传福音，仿佛在和远东归主的人争地盘。于是远东归主的同工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圣灵光照之后，情形得以改变。当地给郝一鸣和他的同工们一个特别的许可证，让他们可以继续在各处布道。1952年的1月份，一鸣去信给洛杉矶总会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少数几个人，如今已经有了13位中国同工、27位当地传道人、8位美国同工，决志信主的人已经超过65000名，福音小册子也送出去150万本，另外还有10万份圣经函授课程的赠阅。
还有多少人仍没来到主脚前？还有多少时间摆在我们眼前？还有多少灵魂失散在外面？还有多少期望没有实现？
还有多少路我们没有走完？还有多少仗我们没有打完？还有多少机会不要丢在眼前？天过尽了，当预备幕后福音快快传。亲爱弟兄姊妹们，红尘世界莫贪恋，看看现今的时代，主就站在门外，祝他再向你注目，他仍然在等待，千万浪子回家，有生之门为你开，后面为你存在。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远东布道协会在一鸣的家乡洛杉矶成立了，有了各方的支持，一鸣在远东的工作进展顺利。渐渐的，他从心里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当地更多人灵魂的饥渴。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还有多少人没来到主脚前？还有多少时间摆在我们眼前？还有多少灵魂失散在外面？还有多少期望没有实现？
还有多少路我们没有走完？还有多少仗？